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一堂要讲的是神喜悦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如果再一次像昨天一样问各位，让你来猜，让你来想，什么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合神心意的人，我相信你会想是那些学问道德都很好的人是神喜悦的人。我相信你会说那些会讲道会读经会传福音品学兼优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人。我相信你会想那个在社会上地位很高的能够做主工作的人是神喜悦的人。我相信我们会想到说道德好的人是神喜悦的人。我自己在看教会历史2000年看个人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危险，各位原谅我说，不是你犯淫乱，不是你偷，不是你抢，不是你犯罪，我觉得教会历史上个人基督徒最大最大的危险就是忘记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一直在觉得这是我们的老我，我们一直在觉得如果我们要讨神喜悦，如果我们要合神的心意，我们就要做得好。跟我昨天讲的一样，我们在服侍一个法老，我们觉得他有很多的要求，然后我们要良善要好。各位这些都没有不对，基督徒从来没有说不守律法，包括神的律法，基督徒从来不是说我们不要律法，基督徒从来今天你来到退休会，如果你来到这里，你如果信耶稣，就是说我要成为一个好人得到上帝的喜悦，各位你要下地狱的。我知道这种下地狱的信息今天在教会里天天在传讲，小朋友你们要怪不爱不怪耶稣不爱你。各位如果不怪耶稣不爱你，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被耶稣爱了。我们一直在忘记，虽然教会的教义里面，虽然我们念的使徒信经里面，虽然我们这样传讲耶稣爱罪人，但是我们常常心里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那个老我里面表现出来，就是耶稣爱的是良善的人，耶稣爱的是好人，耶稣喜欢的是那些就是规规矩矩的人，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很累，我们办不到。其实这个道理很容易把它调整过来，我们是要良善，我们是要守规矩，可是请你一直记得，我们是因为蒙了上帝的恩典才能良善，不是我们良善以后换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是蒙了神白白的拯救恩典以后，我们才能守律法，我们才能讨他的喜悦，不是我们守了律法规规矩矩以后他给我们恩典，次序把它颠倒过来。今天要用一个人物来了解我们怎么讨神的喜悦，怎么样的人是合神心意的人。我要讲是大卫。各位神借着撒母耳曾经对扫罗讲这个话，说你的国位在撒母耳记上13章，你的国位不会长久，那么神已经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要把国位给他了。那么神非常显然喜欢的是大卫，不喜欢扫罗，神要把国位给一个合他心意的，就是大卫。你把扫罗跟大卫做一个对比，你就能够想到我们基督教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关键性的东西跟世人想的有多少的不一样。神喜悦大卫，神并不喜悦扫罗。Well, 各位你知道扫罗是什么人，你知道大卫是什么人。各位大卫是强奸犯，大卫是谋杀者，大卫是说谎欺骗的人，大卫淫强奸了他部下的妻子拔示巴，大卫谋杀了他的部下乌利亚，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在挪伯城说谎，害的那个城很多人被杀掉。大卫是一个骗子，大卫是一个淫乱者，大卫是一个谋杀者，大卫是说谎的人。扫罗呢，你在扫罗生活里面你没有看到他犯什么淫乱，你在扫罗生活里面 你没有看到他谋杀。你在扫罗的生活里面，你看到他的道德行为比大卫要好得多。我在说，并不是说上帝喜欢我们犯罪，并不是上帝不要我们做好人，上帝要我们承认一件事实，上帝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没有良善的，而向他寻求帮助。大卫跟扫罗在道德比较起来，扫罗要好太多了，可是神喜欢大卫不喜欢扫罗，为什么？因为大卫是一个会认罪悔改的人。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并不是基督徒不犯罪，非基督徒会犯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基督徒会认罪，非基督徒不肯认罪。属灵的基督徒跟不属灵的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属灵的基督徒少犯罪，不属灵的基督徒多犯罪。属灵的基督徒跟不属灵的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属灵的基督徒多认罪，不属灵的基督徒少认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基督徒蒙恩，非基督徒不蒙恩。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基督徒会感恩，非基督徒不会感恩。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他们明明知道上帝，却故意的不认识他，也不感谢他。属灵的基督徒跟不属灵的基督徒不一样的，也不是属灵的基督徒多蒙恩，不属灵的基督徒少蒙恩。属灵的基督徒跟不属灵的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属灵的基督徒多感恩。大卫犯了淫乱的罪，在大卫犯罪了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可能仍然敬拜赞美，他可能仍然到圣殿里去，可是他的心对上帝是关闭的，他没有认罪。神喜悦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可是在我想任何一个文化，包括我们中华文化里面，在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一个不认识主的文化和民族里，包括中华民族里面，我们不认罪，我们不悔改，为什么？因为各位，这个世界对有错的人并不同情，所以我们掩饰。如果你知道你有，如果选民知道你有婚外情的话，你的那个选票会减少的。如果选民知道你曾经贪污的话，你的选票会减少的。这个世界每一个人，包括你我在内，都是罪人，但是这个世界对有罪的人并不会同情，所以我们就闭口不认罪。因此我们也想到，如果一般人对我们做错了，是那样的不能原谅，是那样的不能容忍，是那样的恨恶，那么上帝怎么可能会原谅赦免我们的罪过？因此我们闭口不认罪，因此我们像大卫一样掩盖。在拿破仑的字典里面没有撤退两个字，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字典里没有失败两个字，在咱们中国人的字典里没有我错了三个字，我们不认错。即使是像克林顿总统，那个证据逼得你不能不认错，我们是认错不认罪。对，我是犯错了，我有婚外情，都是那个女人害的，都是别人害的。各位，上帝喜悦什么样的人？如果上帝喜悦的是品学兼优的人，我很悲哀，我想恐怕很多人也很悲哀，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品学兼优。对不起，我真是冒犯各位，一再冒犯，昨天晚上冒犯，现在又在冒犯，请你们原谅，我知道你们品学兼优。可是我不是品学兼优的，我听到很多父母，好多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说，我爸说他当年都全班第一名，大家在想怎么从来没有一个爸爸是全班第二名的，第一名都给他们拿去了，全班怎么这么多第一名？如果上帝爱一个品学兼优的人，上帝爱一个哈佛的博士、台大的毕业生，我很遗憾的说，上帝不会爱我，因为我是很烂的大学毕业的。 如果上帝爱的是一个容貌俊美的人，我也很难过，我不是一个容貌俊美的人。如果上帝爱的人是一个口若悬河的人，我也很遗憾，我不是，我没有什么。我想这是我们的痛苦，因为我们老中真的是很难过，一天到晚就在跟人家比，比得累死了。然后你比得再好，总有人还比你更好。然后我们就在这种很艰难很艰难的心生活中继续的过日子，我们怎么办呢？神如果喜悦是世上非常有成就，会读书，神如果喜悦是在这个世上品学兼优的人，我们很多人不能得到神的喜悦了。大卫犯罪被拿单提醒了以后，他被圣灵光照，他是一个罪人，他悔改，他向上帝认罪悔改，他写了诗篇第51篇。在诗篇51篇里面，他问一个问题：上帝啊，你喜欢什么？上帝啊，你要什么？如果你喜欢燔祭，我就献上你本不喜爱祭物。上帝喜欢什么？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哇，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好大的福音啊，这是一个好大的好消息。如果上帝喜欢的是一个人会在他面前认罪，那我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欢，因为我的罪太多了。我们喜不喜欢更圣洁、更善良、更美好？我相信我们心里都还是喜欢这样的。我们怎么可能圣洁、善良、美好？要认罪悔改。在尼托生那个时候，有人问过尼弟兄说，我最近的状况非常不好，跟主非常远离，是什么原因？他以为尼弟兄会跟他说，你是不是最近读经不够、祷告不够、侍奉不够？尼弟兄问他，你多久没认罪了？多久没认罪？我很久没有了，很久没犯罪了。尼弟兄，问题就在这里啊，我们多久没认罪了？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每天打开报纸，每天打开新闻，每天弟兄姐妹在一起谈话，我们都是看到别人有错，政府有错，立法院有错，牧师有错，会友有错，就是我没有错。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教书的时候，每天晚上好，我回去，各位，我是教务主任，我太太是姐妹会的等于说负责人，那么我们就常常晚上在一起交通，然后祷告，要为很多弟兄姐妹祷告。那个交通，因为我是教务主任，我知道很多事情啊。我太太是姐妹会的负责人，她知道很多这个老师啊、学生的家里的事情啊。然后我们就会说一些啊，这个老师怎么样，那个家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美其名是关心。后来我发现我们在说闲话。所以哎，都在说别人的坏话。然后我说不要讲不要讲，我说太太，明天我们祷告，不要再说谁的不是了，我们就为他祷告。各位你知道吗？我们无话可说了。我以前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每年暑假也都来美国，都会碰到华神的一些校友，跟这些华神校友谈话的时候，大家也会非常关心的说，康老师最近学校有些什么事啊？我知道他们问的就想知道哪个老师跟哪个老师不和啦，哪个院长跟哪个院长不和啦，董事跟学生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有一种，我认为是罪性，我们很喜欢听到人家不好的事，我们很喜欢讲人家不好的事。各位你要不要试试看，两个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说别人的坏话，我看你有没有话讲。我们不批评牧师，不批评长职，我们不批评别人，我们不说别人的坏话，我们好像没话讲了。我们看别人的错误明察秋毫，看自己的错误我们的眼睛是瞎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圣灵光照我们，上帝祝福我们，上帝让属他的儿女得到一个很大的福气，就是他光照我们，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有罪。大卫不是只写了诗篇第51篇，大卫在很多的诗篇里面都讲到他 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因哀哼而骨头枯干。不认罪，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对有罪的人不会同情的，这个世界上人对犯错的人不会同情的，因此我们觉得上帝也不会这样，因此我们就隐藏，我们就隐瞒，我们就终日不认罪。感谢主，大卫还是被圣灵光照，承认他自己的罪过。各位，认罪让我们面对现实，认罪让我们谦卑，认罪也让我们灵性成长。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比雪更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你要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让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我们如果真的向神认罪悔改，我们不仅是向神认罪悔改，我们也会向我们所得罪的人道歉认错。可是再一次，这好难啊，我们很喜欢压制这些。在现在的，对不起，我也很遗憾说，这种理论也跑到教会神学院里非常的多啊。这些很多我听到这些心理学家讲到说，基督教是一个不健康的宗教，尤其是这种传统的基督教太讲罪了，一天到晚讲我有罪我有罪，让我们变得神经兮兮的，让我们变得很不健康。你要接纳你自己，你好得不得了啊。各位，这都是世界的理论，这不是圣经上的话。我们在台湾很多这个直销传销的工作，所以一大堆这种要建立自我形象，每天对镜子说你是全世界最英俊的人，你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人，你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各位，这个叫自欺，这不叫提高你的信心。我天天对着镜子说，康莱昌你是全世界最高大的男人，可以打 NBA， 我讲一万遍我还是160公分呢。谎话说一千遍不会变成事实。现在的文化，现在的人，也不是现代，从人堕落以后，离开伊甸园以后，我们就不肯面对现实，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坏到极处的人，我们不肯承认，因为这个世界上人对有罪的人不会同情的。感谢主，我们的上帝他怜爱罪人，我们的上帝痛恨罪恶，但我们上帝替我们这些罪人想到解决的办法，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赎罪，让他的圣灵能圣化我们，让他的恩典来感动我们这些人，使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罪，让我们谦卑，而且在谦卑认罪。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这个上帝有多大的恩典，我们认罪悔改不是叫我们心理不健康，不是叫我们神经兮兮，是叫我们有新造的重新有新的心新的灵。我自己，我一再说我不是一个好人，我实在是一个品质很卑贱的人，但是感谢主，神怜悯我，让我虽然不敢，虽然不想，虽然不愿意，但是一再用他的恩典光照我，使我慢慢慢慢的，逐渐逐渐的肯认罪，敢认罪，而且逐渐逐渐肯跟自己的妻子，跟自己身边的人承认错。哦，各位，咱们中国男人真是对太太要说我错了，那又更难了。我记得我真的很不好，但是在神的恩典中啊，我的灵性我希望是有进步。这个进步哈，除了神很多恩典之外，有一个就是神让我学习的一定要认罪。各位，做牧师，昨天我说做基督徒很难啊，做牧师也很难，你不依靠上帝真的很难。我以前讲道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真的希望我太太不要在底下，因为我讲一大堆天花乱坠。哎呀，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啊，啊要体贴啊，要70个妻子啊，讲的天花乱坠，我太太在底下都不知道你在说谁呀、啊。我讲道不能让我太太听到，哎，因为台上台下差太多了，现在讲到恐怕很怕让儿子在底下听，哦 Daddy 你在说什么、哦、但是他们要听，我不能够太虚伪啊，所以受不了就常常就逼着需要承认自己的过错，需要跟太太认罪，需要跟儿女道歉，需要跟弟兄姐妹承认错。感谢主，这真的很难。我记得从我们在 哦，对，有人问我说那个简介上有没有错，我的确是1949年生的，我是54岁。在27年前在神学院跟我太太那个交朋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男女朋友，但是我们已经很好了，所以就有的时候星期天讲到他就会跟我那个商量一下这个讲章的内容。那结婚以后更是，各位，星期六的时候都是我们牧师最紧张的时候，因为明天要讲道，然后我的经验是一大堆的什么经文汇编啊、参考书堆在那边，一大堆的资料，但是还是没有道好讲。我常常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想到创世纪第一章，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空虚混沌，讲了半天没有内容，渊面黑暗，大家糊里糊涂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哎呦，很紧张。哎，这是偏偏紧张的时候呢，两个人都紧张，因为我太太也要讲到，我也要讲到，我太太会说，哎，来昌啊，你来帮我看看这篇讲章怎么样，我很紧张，我很有需要要准备，然后她来我就发脾气，你这个女人平时不读经，临时抱丈夫脚，你在神学院讲道学讲的比我还好，你怎么不好好准备，一直骂骂骂骂，其实就是自私，我要有留时间给自己做准备。骂了半天，哎，神也是很幽默，我发现神常常管教，而且管教很直接，我常常讲到一讲到说，弟兄姐妹你们要喜乐，一下台就有叫我不喜乐的事。哦，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有平安，世人不能夺去的，马上就会一件事叫我七上八下。神常常逼着我，让我要检讨我的信仰真实不真实，我不要做一个嘴巴在说的，把重担放在人家的肩膀上，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我在这里也劝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求主让我们活出这个真实来。今天我们道传不出去，就是我们自己不信嘛。哎呀，我要讲爱妻子，我要讲忍耐，我要讲这些，常常就是在准备的时候发大脾气犯罪啊，那又要讲道啦，不能没有圣灵的同在啊，没有能力啊，要有圣灵的同在，要去道歉，好吧，就去道歉，太太对不起了，刚才发脾气了，请你原谅，好吧，我们再来检讨一下。这样多次的磨练，多次的认罪，每一次的认罪，我知道我就有更新。弟兄姐妹，你要良善，你要向主，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多读神的话，我们读属灵书籍等等，有一个不可以少的是要认罪悔改，常常认罪悔改。我觉得我有改变，我还记得大概2-3年前也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又是一样啊，我太太也是10点钟来问我她的讲章，第二天讲章，我真的还没有准备第二天讲章，我实在太忙了，没有准备，我正要准备，他来问我了，本来就是一肚子的火要爆出来了啊！你手中若有行善的能力，不可拒绝，好好好，太太，我们来检讨看一看。然后讲到11点半，我太太说，这样好，可以了吗？哇，我如获大赦，我说可以了可以了，其实我在敷衍他。然后他就去他就很高兴去继续弄他的，我就开始准备我的奖章。我要准备的时候，我就被责备了。圣灵说：“康来昌，你敷衍你太太。”哇，很不安。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我们两个都起来了。我跟我太太说：“太太，对不起，昨天晚上有一点敷衍你。您的奖章，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好吗？”我太太说：“哦，不用不用不用，我已经准备得很好了，谢谢你。”各位，你去问我太太，她喜欢哪一个丈夫？她喜欢你去问她，她就勃然大怒的那个丈夫，还是你去问她，她会陪你准备，然后第二天早上会说：“对不起，我昨天敷衍你了。”当然喜欢第二种嘛，能够进步到第二种，就是过去结婚24年来不断的认罪悔改。我不是说玩笑话，也不是说只对太太。我也不是说，各位你不要把我看成圣人，我头上没有光圈的，我头上有2只脚，有的时候真的很像魔鬼。我不是良善的人，但是我真是知道我是一个蒙怜悯的罪人，我常常很多还是闭口不认罪，但是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骨头枯干。神怜悯我， 让我愿意认罪，认罪悔改，心灵就被更新，就更圣洁更善良。愿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大卫讨神的喜悦，因为他常常认罪悔改。大卫讨神喜悦第二个理由，他常常感谢赞美啊！我们也知道诗篇里面好多这样的诗，诗篇103篇，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大卫写许多的诗，常常在称颂上帝，上帝喜悦他。各位，其实这个也不是难懂啊，我们也喜欢一个人常常称赞。我那两个儿子啊，那个大儿子他很会赞美妈妈。我还记得我们回台湾的时候，有一次星期天早上，我们两个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然后我带一个，我太太带一个，我去的地方远一点，所以我先叫个计程车走了，然后我太太呢一个人站在街口，带着小的等另外一辆计程车。星期天大家都穿得整齐一点啊，就是我太太也打扮得很好看，我太太是非常漂亮的，我有多丑她就有多漂亮，所以你知道她多漂亮。我坐在那个车子里面，我的大儿子那个时候大概3岁多，他看妈妈站在街口等计程车，他就说，哦，我妈妈今天好漂亮哦。我回去跟我太太讲，我太太哇心都快要化掉了。还有一次我们全家一起吃饭，那个太太因为有服侍吃了两口就走了，剩下我跟两个儿子在吃饭，吃着吃着那个小儿子就说了，哦，今天的菜很好吃哎。那个大儿子马上纠正他，康健，这个话要妈妈在的时候说。啊，各位，问题来了，问题来了，问题来了。上帝喜欢我们感谢赞美他。我记得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有国内来的同学说，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一天到晚要感谢赞美上帝啊？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上帝啊！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完全归给他。这个叫我们想起，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切都是好的，早请示晚汇报。哎，我们一天到晚就听到赞美赞美赞美，这叫我们想起，这让我们觉得这个基督教的上帝是不是一个暴君呢、啊？让人一天到晚赞美他，伟大伟大真伟大。哎呀，上帝要我们常常感谢赞美他，上帝喜悦一个常常感谢赞美他的人。那么上帝是一个暴君吗？同时如果上帝要我们常常赞美感谢他，又让我们想到上帝好像一个很幼稚的小孩子。各位，小孩子我们才感谢赞美，对不对？我们看这里很多好像是小霸王一样，对不对？这个小孩子吃饭啊、会吃饭，哎呦宝宝好乖哦，会自己喂饭了。走两步路，哎呀来照相来照相，他会走路了，走得好好哦。各位，上帝是一个小孩子吗？很幼稚，要我们一天，哎呦你好棒哦。各位，我在这里走两步路，你们会哦，康牧师走得真好哦，我又不是模特。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要人一天到晚赞美他感谢他？在神学里面，上帝是 self-sufficient God， 我们的上帝是自给自足的上帝，上帝不需要这个受造的世界的任何东西。在世界没有创造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互信互爱，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当这个世界被造了以后，上帝也不需要受造物来赞美来感谢他。说真的，天使的感谢赞美颂赞比我们好太多了，他不需要，上帝没有需要。当上帝要我们感谢赞美他的时候，不是为着他，是为着我们。各位，我举例子，当我赞美一个厨师的菜好吃的时候，哇，这牛排真是多汁啊，好吃啊，那表示什么？表示我有口福了。当我看到美丽的景色，当我看到一部好的电影，当我看到看一本好的书，我说哎呀太棒了， 当我在赞美我看到的东西的时候，那表示什么？那表示我有眼福了。当我听到非常棒的音乐，当我们听到很好的很好的歌曲，我们拍手叫好 Uncle Bravo 再来一个，那表示什么？那表示我们有耳福了。一个上帝的儿女在这世上随时随地，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手、他的全身是蒙上帝的祝福。上帝要我们常常感谢赞美，是要在感谢赞美中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蒙福的人。因此我们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让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多浩大，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给我们是何等丰盛。我们需要的是像以利沙为他的学生祷告，你记得他们在多摊的时候被包围了，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被包围了，有许多亚兰人的军队，那个以利沙的学生害怕，以利沙为他祷告，神啊，求你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愿上帝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眼睛，而且常常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蒙福的一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被虐待的，我们的神对我们好的无比，我们的神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们，我们的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还有谁能把他的独生子给我们呢？我们的神把他的圣灵给我们，而且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一无是处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儿子舍掉。我们被圣灵打开眼睛，看到神在每件事上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就感谢赞美。神喜悦一个感谢赞美的人，不是神要人拍马屁，不是神要人巴结他，是神要我们在这个罪恶痛苦的世界里，在感谢和赞美中，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蒙福，我们活得更喜乐。神喜悦的人，第一个常常认罪悔改的人，神喜悦的人，第二个常常感谢赞美的，大卫就是这样的人。神喜悦的人，第三个喜悦一个寻求他的人，而大卫正是一个寻求上帝的人。大卫和扫罗都会犯罪，但是大卫会认罪悔改，扫罗不会。扫罗你也看到他有认罪过，但是你知道他那个认罪是为自己的利益，不是为罪恶伤痛。扫罗的感谢赞美更少了，扫罗寻求上帝更少了，扫罗一直在寻求办法保住他的王位。扫罗是所有堕落不认识上帝人的那个代表，在亚当夏娃没有堕落，没有远离上帝，没有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喜悦亲近上帝的。可是当我们堕落了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始祖堕落了以后，我们每个人不是要亲近上帝，我们是要躲避上帝。在以前没有堕落的时候，亚当夏娃听到耶和华来的时候，他们会欢喜快乐亲近他，当他们犯罪以后，他们听到耶和华的声音，他们就躲避他的面。诗篇二十七篇，大卫写耶和华的心事，耶和华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大卫说，那是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他不仅寻求上帝，寻求上帝的面，他求上帝不要向他掩面，不要向我掩面。什么叫做上帝的掩面？就是上帝闭口不言。诗篇二十八篇，耶和华我的磐石，不要向我缄默，你若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大卫寻求上帝，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喜悦的。 大卫知道上帝那里有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美善，我要从他那里得到，这就是信心。雅各书第一章讲到说，一切的美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生命、自由、爱情、智慧、儿子的名分、天上的产业、圣灵的恩赐，所有的美善通通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不向上帝那里求取，我们向谁求取呢？神喜悦一个人向他求，带着信心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要信靠上帝，你要信靠他愿意把一切的好东西白白的给你。各位，如果我的儿子品学兼优，都拿第一名，什么都好，好的不得了，可是他怕我，早上起来一看到我就怕我，爸爸你不要打我，然后早饭给他吃，这里面有没有毒药，吃完了，爸爸这顿饭 要多少钱，我要拿几个 A 才有。各位，可能有这种父亲，可能也许我也有某种程度的这种要求，我希望没有。可是如果我的儿子品学兼优，什么都好，可是他怕我，他认为我是暴君，他认为我给他吃的东西有毒，他认为我给他的好东西要他要做苦工才得到。各位，我的儿子有问题。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有问题，我们努力的在做这做那，好像上帝是一个法老一样，他不愿意把任何的恩典给我们，他好苛刻恶毒对待我们，好凶，求了半天怎么博士学位还没有，求了半天怎么绿卡还没下来，怎么搞的工作还没找到。各位，我们都有这样的抱怨，我们常常觉得上帝是苛待我们的。再一次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把一切丰富的恩典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不把上帝当作法老，如果我的儿子一切都很好，他怕我，他觉得我吝啬，当然我也是吝啬了，但是上帝不吝啬，那有问题。我太太很忙，做师母都很忙，有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做菜，那么所以教会每次什么暑假圣经学校啊，或者是儿童诗班，反正是什么圣诞节有什么活动，复活节有什么活动，差不多一年四季常常是这样。一有什么活动，我就知道国难当头了，我们家家难当头了，要吃水饺，冷冻水饺了，因为太太要服侍了哈。不过他实在菜做得很好，那我的儿子就会说，当然我也会说，哦，太太什么时候能够再吃到你的牛排？哎呦，妈咪好好吃哦！再做一烤一个蛋糕。我太太嘴里会说：“哎呦，你们都像饿死鬼一样。”心里高兴的不得了。各位，我们的上帝，你只管张口向他要，神喜悦一个寻求他的人。寻求他的恩典的人，而且不在他以外寻求，因为这是事实。如同我们认罪，神喜悦，因为这是一个事实。他有丰富的恩典，让我们求，让我们亲近他。可是我们没有，犯罪的人常常在恶性循环中越来越远离上帝，我们躲避他。哦，各位，在信友堂，我们信友堂早上假如说十点钟聚会，有人十点四十才来了今天停车位拦早今天有什么事，十点四十才来，哇，今天赚到四十分钟，越晚来越好，如果能够不来最好。我们人能够不读经，能够不祷告，能够不亲近上帝，能够不听到，我们认为赚到了，我们躲避上帝。可是大卫要亲近，他不但不躲避，他求上帝亲近他，我要听到你的话，我要看到你的面，因为他对上帝有爱。各位，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很希望看到你爱的对象，你很希望听到他的声音。我们当中像我这样年龄的，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一幕，很希望是继续有哈。我有一次坐火车从台北坐到基隆，那个前面站着一对情侣，所以我没有办法不听到他们讲话。哎呦，那个女孩子说，
哎呦，你看那个田里的白鹭鸶，好好看哦。那男孩说，哎呦，真的好好看哦。哎呦，飞得好好看。哎呦，真的飞得好好看，颜色好好看。哎呦，真的颜色好好看，好好看哦。从台北到基隆，好好看哦，好好看，无聊死了。哎呦，可是他们觉得好有聊哦。为什么？他们相爱。各位，你要知道你女儿儿子有没有谈恋爱吗？我跟你讲，那个电话放不下来，就是在谈恋爱了，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你啰嗦，他关在房间里不让你听到。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希望看到他；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希望听到他。可是我们不爱上帝，我们不知道他的丰富，他把这么多的恩典给我们，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躲避他。大卫不躲避，他要亲近他。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女朋友你男朋友讲一些无聊的话，什么话都不讲，你只要看到就喜欢了，你不要向我闭口，你跟我讲。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希望，没有爱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当我们有爱的时候，女朋友生气不讲话了，求你不要向我闭口，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各位，当结婚了以后，你老婆一开口，你就如已死的人一样。对不对？真的很奇怪耶，我听到很多，也不要说有婚外情，很多老公哈说老婆不好的地方，不要讲别的，差不多就有一个唠叨啰嗦。哎，奇怪，谈恋爱的时候你从来不嫌他唠叨，哎呦，从来不嫌他啰嗦，多多益善呢。没有爱，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我们不爱他。我必须说，包括很多的传道人，甚至我要说，特别是传道人，我们嘴里讲要爱主，可是我们心中真的没有那种亲近主的甜蜜。我们为了事工，我们为了讲道读圣经，我们为了查经读圣经，我们不像看情书一样的读圣经，我们不像跟情人一样讲话的向上帝祷告，我们在念一些词藻，求主赦免我。我常常是这样的人，没有那个爱。大卫说，求你不要向我闭口。他知道上帝有多少的丰富，多少的美好，他要得。各位，我们真的不认识上帝，认识了也常常忘记了，又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忘记了他，不去寻求他。我下面讲几件事情，我不是在为任何一个公司做广告。在921地震的时候，我相信照我所知道，大概新竹科学园区大概几乎所有公司都是这样，但是台积电是最大概是最大的，所以最醒目，所以我不是在为台积电做广告，但是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921地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地震，很恐怖的。921地震的时候，照记者的报道，921地震后大概15分钟，台积电所有的高级主管通通到了工厂。各位，我知道的，在地震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逃到那个空旷的地方去，可是台积电的主管相反跑到危险的地方，因为工厂里面他们那里有很多的设备，而且有那种很有毒的那些化学物质，如果流散出来很危险的，但是他们跑去了。在到了以后，检查了，做了一些防范措施以后，他们对员工说，你们现在回去，因为现在没有电，现在是备用的电，那是不够的，现在回去好好休息，当电来了以后，公司会需要你24小时、36小时、48小时不眠不休的工作，现在先回去。在地震以后几个钟头，台湾所有的好像叫习晶管通通被台积电买完了。在地震以后不到24个小时，台积电在全世界的主管不是空运，是亲自坐飞机把所需要的东西带回台湾。在电来了以后第一天恢复93%的生产，第二天全面生产。
全世界第一流的专家说这种表现是超水准的。尼采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说过很多很漂亮的话，包括一句话，那打不死我们的就让我们更刚强。像这样的公司你要把它打倒就很难了，你25000里不能把人家消灭，人家就注定要把你消灭了、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知道就由他不知道吧。为什么？为什么人可以违背他的本性？人要逃命，而他往危险的地方去，为什么？因为有钱啊，弟兄姐妹，因为这个公司能够给你钱。在我是非常佩服台湾的商人，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会赚钱，非常的尽心。当然也有很多不好的部分，但是他们这个努力的部分，我真是很佩服。有力。这个世界上叫人工作，叫人疯狂，叫人奉献，叫人摆上，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利益，恐怕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特点，叫人为了钱去摆上一切。各位，我不是说这是坏事，在世界上也许需要这样子。另外一个是仇恨，仇恨也能叫人做很多事。你看那个《基督山恩仇记》的男主角，后来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报仇，也很积极。为什么台积电的这些人在人要逃命的时候他要跑工厂去？因为有利益。我认识蔡耀明宣教士，他是我们教会支持的一个宣教士，他在他原来是照我听到的，如果以他的那个能力和技术，他是可以成为，不但飞将军绝对没有问题，他可能可以成为空军总司令，因为他太优秀了。可是他在升将军的时候，神呼召临到他，他就放弃了这个机会。那时候长荣航空公司成立，起薪就给他月薪，那是好多年前了，月薪20万，升到正驾驶以后薪水更高。世界上有很多利益吸引他，但是他没有去，他到印尼那个最原始最蛮荒的地带去做飞行宣教士。我们教会也有人配合医生到那些地方去，我也有过一次去那边，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没有在哪一个地方看过那么美丽的星星，因为那些地方是完全原始的，没有污染，非常漂亮。我们去是先坐747到雅加达，然后换小一点飞机，再换小一点飞机，到最后飞机飞不到的地方就坐他的那个只能坐5个人的小飞机飞到深山里面去，那是一片原始的森林，然后转转转一转，哎，看到有个小小村落，我们就降下去。没有水没有电，当然这几年都有一些进步了，以前是没有水没有电，在上一个时代还是羽毛如雪的。我们在那个地方吃饭，小朋友啊就出去，女孩子出去，然后他们跟我们讲说他们去帮我们打鱼，拿一根竹竿回来就插了几条鱼回来，很淳朴的地方，很原始，没有水没有电。那么我不知道真的是算什么样的时代。我跟蔡轩教师谈话，蔡轩教师说，康老师，这个地方还不是最原始的，还有在河流的上游还有更原始的人，他们叫他野人，不跟人住在一起的。蔡轩教士为了爱人的灵魂，他就去传福音给这些人。他说当我去的时候，坐皮筏往上滑，滑到那个地方找到了这些人，跟他们传福音。他说我发现已经有人接触他们了。你知道谁接触他们？台湾的商人。哇塞，你说台湾商人跑到那里去干什么？原来这些野人是会采燕窝的，台湾商人可以用一本万利的方式，用一两条烟换到好贵昂的燕窝。哇，台湾商人很厉害，这个世界哪个地方有钱，一闻马上就去了。我不是说不好，他们是为那个能朽坏的冠冕在奔跑。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基督徒为那不能朽坏的冠冕在奔跑？我们癫狂是为主，我们谨守是为你。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会为金钱，会为学问，会为家庭，会为出人头地癫狂，头悬梁锥刺股？为什么我们为永恒神的国度没有人去寻求，没有人去要？感谢主，大卫会要。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天上地下没有别的，没有可比你的，唯有你。他寻求神，他知道一切的好处在主那边。愿我们也有这样的心，寻求我们的主。大卫寻求神，不仅是因为信心知道一切的好处从他而来，大卫寻求神有另外一面，跟我们一样，我们信靠上帝领受他给我们的一切祝福，我们也信靠上帝去服侍他。再一次，不是神需要服侍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神不需要我们的服侍，但是人有一个愿意服侍上帝的心，寻求他的面，那是神喜悦的。我也再用爱情来讲，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就想尽办法寻找到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他喜欢的东西，要让他快乐啊。各位，你不要看我这么粗鲁的样子，我谈恋爱的时候也还算是蛮罗曼蒂克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在神学院，我们旁边那个在士林那边，早上一早跟我太太，那个时候是我女朋友，我们出去散步，那么经过一家人家，他家的玫瑰花开得很漂亮，我太太看一眼，他只看了一眼，我就知道他喜欢玫瑰花，把他送回女生宿舍，送回女生宿舍，我再到这一家人。各位，那个时候早上6:30，我按铃，铃门开，还睡眼惺忪，什么事？你家的玫瑰花非常漂亮，我女朋友很喜欢，可不可以给我？啪，门就关起来，哪里来的神经病？你有爱你就癫狂，你没有爱你就摔门。你有爱你就会想尽办法，他对我这么好，我要让他笑一笑，请国请臣点烽火台，让国家亡了都没有关系，我要让他笑一笑。各位，连世俗都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基督徒没有这样的心？为什么这么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没有爱他的心？我在说我自己，我在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没有，我们唱的歌，我们的祷告，我们服侍常常非常僵化，非常形式，我们不是被上帝的爱激励来做事的，我们是要得人的称赞，我们是要完成一桩任务，我们是要守律法，我们不是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更不是因着爱去服侍他。求主赦免，愿你的主的爱放在你心里，叫你为他癫狂。大卫是这样的人，不只是大卫，在圣经里好多这些人物，他们真的主动的去想办法叫上帝喜悦。我再说，上帝不需要这样的动作，但上帝喜欢这样的心啊。又想到我两个儿子，在约翰福音15章讲，耶稣对门徒说，从今以后我不称你们为仆人，仆人不知道主人做什么，我称你们为朋友。我以前看不懂，为什么仆人不知道？仆人应该知道，主人叫他烧饭他烧饭，主人叫他扫地他扫地，他应该知道主人的心事。后来我懂，耶稣说的那种知道或者那种不知道，是讲一动做一动的知道。仆人对主人的认识，仆人对主人的知道，是讲一动做一动，我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朋友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看一下我知道他喜欢。教儿子，现在也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教儿子洗碗，洗完了到厨房看看，哎，怎么洗了碗没洗筷子？哦 ，Daddy， 你叫我们洗碗没说要洗筷子啊？讲一动做一动。我太太星期天都很累，回到家里常常腰酸背痛，请儿子帮忙按摩，按了3分钟。哦，妈咪哦，好了没有？我腰酸背痛了，好像他需要被按摩一样。
哦，各位，如果有一天我太太回家很疲倦很累，她没有讲，我的儿子说，妈咪躺下来，我们帮你按摩，按了一个钟头，不是我太，不是他们说好了没有好了没有，是我太太说，儿啊，妈妈已经很好了，谢谢你们，休息休息吧。我现在是在讲天方夜谭了。各位，如果是这样该多好，如果不是别人讲一动我们做一动，如果是我们自动的会去做该多好，我们会去寻求，我们会去讨他的喜欢。在圣经里面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人物，大卫是这样的人物，我可以想到很多，我想到伯大尼的玛利亚，当主耶稣再过几天就要死的时候，再过几天就要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包括为他的门徒死的时候，在伯大尼有一个餐，有一个晚餐，在那个晚餐里面，伯大尼的玛利亚把一瓶真拿达香膏的瓶子打破了，把真拿达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各位，真拿达香膏就是那种非常贵重的香水，可以这样讲。我以前看我太太用香水啊，像香水这么小一瓶能用多久啊？后来我知道香水一次一两滴就好了，香水不是啤酒给你一次喝的。真拿达香膏也是，如果你把它封得好，可以用很长的年日的。玛利亚把那个瓶子啪打碎了，通通浇在耶稣头上了。就这个动作来讲，实在耶稣不需要，而且真的是很浪费，而且很笨。那个浓香浇在耶稣头上，洗三天澡都不容易去掉，耶稣也不需要这些。但是这种对耶稣的爱是耶稣非常喜欢的。当他把香膏浇在耶稣头上的时候，门徒说太可惜了。各位，假如爸爸过生日，女儿花了几十块美金买了一条很贵的领带给爸爸，妈妈说，哎呦，那个老头子这一条领带太可惜了，挂根鞋带在上面就够了。如果妈妈过生日，儿子花几百块美金买一双鞋给妈妈，爸爸说，哎，那老太婆这么好的鞋子太可惜了。各位，你听了很难过。各位，你把全世界的香膏浇在耶稣身上都不可惜。耶稣所爱，耶稣所招，耶稣所教导，三年半跟他们朝夕与共的门徒，马上就要为他们流血死了，说几十两银子用在耶稣身上太可惜了。这就是我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们有好多的工作要做，甚至我们办福音营，可是我们常常不是从爱，从爱主的心来做的，我们在做一个事工。感谢主，在那么多忘恩负义不明白上帝心的门徒男人的身上，还是有一个人安慰了主的心，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耶稣不需要那些香膏，但是耶稣很喜悦有人这样爱他。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是一件美事，福音传到普天下都要纪念。为什么？各位，因为福音的基础就是上帝爱我们，白白的爱我们，福音的结果就是我们爱上帝。有人为上帝癫狂，他寻求上帝，他知道他的好处不在上帝以外，他读经也好，祷告也好，他做任何事，他要讨上帝的喜欢，他要依靠上帝得到力量，他得到了这些力量，他要来服侍上帝，寻求神，信靠他，跟随他。大卫也是这样的人，大卫也寻求神。大卫
在很多的事上寻求神，要讨上帝的喜悦。其中有一件事记载在诗篇132篇，那篇诗篇我们不太容易懂。那篇诗篇大卫讲到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大卫有很多的苦，在诗篇132篇里面讲到的是什么样的苦，他有什么样的苦呢？大卫的苦是被他的儿子追杀吗？被扫罗追杀吗？大卫的苦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在非利士人之地之地逃来逃去吗？诗篇132篇都不是讲这些。诗篇132篇讲到大卫的苦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哦，大卫怎么会有这样的苦，我们从来没想过的。大卫的苦是他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讲到说，大卫有一天去找拿单，那个时候是耶和华使大卫安静，使所有的仇敌都被消灭了。是耶和华使大卫安静平静的，不是大卫自找的，上帝给他的。也就是上帝帮助了大卫，把所有的敌人消灭了，让他可以享受，让他可以舒适一下了。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大卫对拿单说，我不能舒适，我不能享受，我吃不下饭，我睡不着觉。为什么？大卫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皇宫里面，耶和华还住在帐篷里。我曾经写过一个福音单章，讲到上帝是大地震的受难户。上帝怎么会是大地震的受难户？那个受难的灾民都住在帐篷里，耶和华一直住在帐篷里，就是会幕。在旷野40年，他住在会幕里面。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还住在会幕里面。没有人感觉有什么不对，大卫觉得很不对。怎么我可以住在香柏木的皇宫，上帝住在帐篷里面？各位，大卫错了。上帝不需要住在任何一个皇宫里面，上帝不是住在 Sistine Chapel， 不是住在任何一个欧洲的大教堂，上帝也不住在这里，上帝也不住在哪一个亚特兰大的华人教会，上帝不住在任何一个教会里，你不需要替他修一个宫殿。但上帝真喜欢住在这样人的心里。大卫在以色列人里面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错的，但是为了叫人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的律法，上帝也允许这样错误。这样错误就是以色列人以为哈，上帝是坐在约柜上面的，坐在二基路伯之上的万军之耶和华，他们认为上帝是坐在那个约柜上面的二基路伯上面，这是不对的。上帝是无所不在，不是坐在约柜上。但是为了叫他们尊重上帝的约，尊重上帝的律法，上帝也让以色列人有这样观念，你要尊重约柜，约柜所在之地就是上帝所在之地。约柜在四十以利的时候被非利士人抢走了。撒母耳也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撒母耳没有把约柜找回来。撒母耳以后带领以色列的扫罗作王40年，也没有把约柜找回来。也就是说，约柜在以色列当中失踪了几十年，没有人去找他，或者说上帝在以色列当中失踪了几十年，没有人去找他。各位，如果邱牧师在教会一个礼拜天没看到他，两个礼拜天没看到他，三个礼拜天没看到他，也没人问他到哪里去了，我想我是邱牧师，我也不要回来了。乖乖，我不见了也没有人问一下他到哪里去了。各位，上帝在以色列地70年不见了，没有人问上帝到哪里去了。大卫会问，大卫说，上帝你在哪里？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甸耶林就寻见了。上帝你在哪里？我要找到你。你也知道大卫找到约柜他多么的快乐，他带着约柜进耶路撒冷，他跳舞跳到下体露出来，这是很不得体的事情，这是错误的事，但是上帝很喜悦这样的心。我们若癫狂是为你们，我们若是为神，我们若谨守是为你们。我们有人为主癫狂吗？
当约柜带到了耶路撒冷，工作应该已经完毕了，大卫却还是不安，怎么我可以住得这么舒服，上帝住得这么寒酸。他错了，上帝不需要住在任何一个殿里。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所罗门有讲，上帝天和天上的天不足为你的居所，何况我替你修的这个圣殿呢？我替你修的圣殿不是让你住的，你知道圣殿是干什么的？这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那个殿是叫你去寻求上帝的，那个殿只是象征，希望每一个基督徒，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所在的地方就有人在寻求上帝。大卫说，我要替上帝建一个殿，这是他受的苦。如果上帝没有殿的话，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先知哈该书说，你们种的多，收的少，你们收到仓里我就吹去，为什么？因为我的家荒凉，你们只顾自己的房屋。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愿我们有寻求上帝的心，信靠他，知道一切的好处从他而来。愿我们有寻求他的心，跟随他，把一切的好东西献给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慈爱与怜悯。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耶和华把一切的祝福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些忘恩负义、远离他、背弃他的人，我们谢谢你。主，求你让我们生活圣洁，求你让我们生活良善，求你让我们勤于读经、祷告、服事，求你让我们勤于传福音，求你让我们常常有金钱的奉献。但是主啊，这一切都可以没有，求你让我们信靠你，不要让我们自大、狂妄、灰心、绝望，不要让我们远离你，不要让我们自以为是，不要让我们自意自大。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光中常常看到自己的可怜和罪恶，得罪了神，得罪了你，也常常在认罪悔改中经历你更新的恩典和能力。求你让我们常常看到你给我们的恩典是这样的丰富，这样的奇妙，我们的口就是快手笔，不能不停止，不能停止赞美你。主，让我们随时的感谢赞美，因为你的恩典随时在我们身上丰富有余。主，在你给我们所有的恩典之中，求你再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让我们寻求你，让我们渴慕你，像鹿切慕溪水一样，像使女仰望祖母的手一样。耶和华不喜欢马的力大，不喜欢人的腿快，耶和华喜欢寻求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盼望你的慈爱胜过一切。愿主吸引我们，不断吸引我们，使我们快跑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